卑微的，好像是不配的，好像是看起来没什么的，没什么口才的。所以鼓励大家，当旁边有需要的时候，不要只来找传道，不要只是就是哦，我带你去呢，直接为他祷告，敢不敢？哎，奇怪，没有人有声音的，我又讲开始讲外国话了吗？一定要勇敢的为主做见证，勇敢的祷告。尽管你觉得你只讲一句两句，可是我告诉你，因着你的愿意，圣灵就跟我们同在。你一定要相信，相信你就会看见神迹。跟旁边说，相信就会看见神迹。
相信就会看见神迹。
你知道主耶稣复活的时候，刚开始相不相信？不相信，他的学生都不相信，跑光了嘛，觉得没有盼望了嘛。可是为什么？为什么后来门徒会出现这么大的一个改变呢？那当然是看见了，真正经历看见了复活的主。你知道今天哈，我特别的有一些的感触，不单单是因为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我们不是只有在复活节这一天来庆祝主的复活，因为他已经复活了，天天他都跟我们同在，天天他都跟我们同在。我不知道这两天呢，你有没有注意到，今天早上呢，那么我留意到就是斯里兰卡也发生了连环的爆炸，那么超过130几个人，137人死亡，300多人受伤。那么前几天呢，台湾的花莲也有地震，当然不是只有花莲比较严重，然后其他的地方也有感觉。我们发现到每一天呢，人会经历很多想象不到的天灾人祸，基督徒也会经历，但是在这个当中不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是，我们的眼光改变，我们的想法改变的时候，所带来的结果是不一样的。今天刚刚那个娜塔莉在带敬拜的时候，在唱那些歌的时候，我的里面有很深的一个被提醒。提醒什么呢？我就回想，我不会从我小时候讲到我现在，不然的话听到明天你们也听不完了。我就回想我的亲人的过世，一个一个。一开始是我跟我先生那时候应该就是结婚了，然后呢我孩子很小的时候，先是呢，她叫太婆，就是我婆婆的妈妈，突然一下过世。怎么过世的？跟我儿子在饭后，在玩，那时候我孩子很小一点点，一两岁吧，丢那个手帕，然后他这样一笑，嘚儿，这个地方一口气卡上来，就被主接走了。我散个步回来，怎么一个字走了一个人呢？当然很多人说，这个是一种非常的幸福啊，那都是基督徒。然后呢，紧接着没多久，几个月的时间，我的公公，同一年哦，我的公公工作，他晚上有一个这个一个在一个学校那里面工作，然后呢回来的时候，在公共汽车上面就突然脑溢血，哼倒下来，被人家送到。刚好在马街医院，在那个对面，就没有再醒过了。脑干出去，就被主接走。同一年，过了没多久，我那个40几岁的小叔，才40几岁，在中国工作的时候，也是突然一下子，觉得非常非常不舒服，那个就是好像感觉胃很不舒服那些，没有找到真正的原因，心肌梗塞过世。突然，都是突然。后来是我婆婆，但是我婆婆是因为那个她是肝癌过世，过了几年被主接去。紧接着再过了几年呢，我的母亲她是因为她有肺癌，但是呢她是因为这个就是突然一下感冒，然后就。肺本来已经是非常的那个，我们一直祷告那些，但是还是接他走了。那过了又没有几年，我的爸爸是在他在洗澡的时候一下子倒下来，半夜抢救，我们这边是半夜，我突然接到这样一个电话，在急救的当中，然后被主接走。我经历了很多，当我在回想的时候，我感谢主一
件事情，这些人都已经信了主，我知道他们在哪里。而且我曾经跟大家讲，我父亲被接走的那一天，我一直怀疑，因为为什么呢？我一直里面没有一个确定，就是我不知道他在哪里，是因为他没有在我的眼前接受洗礼。那他突然一下倒下来，但我跟他一直怎么样传讲，我跟他讲说，爸，你自己可以做祷告等等。可是呢，他就倒下来了，我没有来得及在他的身边。可是你知道吗？我曾经跟大家讲，神让我看见一件事情，我们后来用基督教的追思礼拜。神让我在当天星期天哦，我还要去接人哦，还有服侍哦。在那一天，我父亲过世没有几个小时，我没办法睡了，就起来。清晨的时候，神就让我看见我的爸爸跟很多的人，全身光亮，非常年轻，在唱歌。我知道他在主内。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参加过很多次的基督徒的追思礼拜，我也主持过很多。当我看见 Jerry 在我的当中的时候，Jerry 跑哪去了？ Hello， Jerry 呢？高坤呢？在外头吗？刚刚在厕所又没听到。我就想到他们全家会信主，是因为他的父亲得了癌症，口腔癌。这么能干的一个人，在当时当然很伤心。他的妈妈先接触，然后呢，他的爸爸，我帮他爸爸上那个受洗的课程，40几岁，应该我印象当中40几岁。Jerry， 你父亲过世的时候是40几岁吧？我印象当中有40吗？有40，50岁了吗？接近。那后来他也因此信主，正讲你呢。我主持过很多的追思礼拜。Frank 牧师还跟我开玩笑说，哎，奇怪了，每一次追思礼拜的时候他就不在，然后呢我就必须要去主持，我还我他说你干脆就当追思礼拜牧师，我说 no， 还是婚礼，我还是希望是婚礼，因为毕竟亲人暂时看不见，我们会难过，但是我们知道他在哪里。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我们这个信仰的一个宝贵，没有一个其他的宗教，一个其他的信仰有复活这样子一个观念，有这样一个事实，它是一个事实，它不是一个好像只是这样讲述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今天来也不是听我的一篇道，我乃是希望我们每个人都更深的天天经历神复活的大能，因为这样子的能力是可以来改变我们的生命跟生活的。我不是讲的一篇死的道，你光看我就知道了，我是一个怎样的人，我是一个以前不想活的人，我是一个非常自卑的人，我是一个对人生没有盼望的人，你知道吗？我是一个对人生没有盼望的人，我是一个极其拘谨而且呢极其自私的人，我怎么会想到有一天神不但拯救我，还让我能够来服侍他，服侍弟兄姊妹。我跟你讲，我极其自私，我真的不骗你，管好自己的事情，因为我对人是有戒心的，是没有盼望的，却没有想到有一天我竟然神要差派我来做爱人服侍人。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这个信仰在你的生命跟生活当中，你到底有没有真正经历神？是信主的那时候经历，还是天天来经历它？非常重要。今天不但是复活节，也是初熟节。初熟节我刚刚已经讲了，就是在这个时候，好，那么在前两天耶稣受难的时候，是那天刚好是逾越节。大家都知道逾越节，逾越节是纪念当时神带领以色列的百姓，就把他们脱离埃及，在那地方做苦工，然后呢带领他们行了10个极其妙的神迹，十灾，然后带领他们出来，最后一个灾叫做长子之灾，也就是说要杀羊羔。以色列的百姓呢接受这样子一个，就是在他们的门楣门框上面涂上血，这个非常像中国人的贴春联，
如果灭命的天使当天晚上看到有羔羊的血的记号，他们就越过去，这个叫做逾越，以色列的他们的长子就没事，但是所有埃及的投生的，就是第一个长子都被杀了。
亲爱的弟兄姊妹，神希望以色列的百姓
每一年来纪念这个节日，是纪念神的救赎。那对于基督徒来讲的话呢，很简单，耶稣基督就是那个被杀的羔羊。当我们的门楣门框，我们接受他的宝血，我们接受这位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的耶稣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越过那个死亡，胜过那个死亡，还包含胜过生命当中一切的软弱。
你知道出熟节的意义吗？耶稣基督成为那个出熟的果子。同样的，当我们相信他、接受他的时候，我们也成为在神的面前的那样的一个复活出熟的果子。
圣经里面描述，有一天我们都要复活，有讲到哦。虽然我们现在呢还没有，因为复活怎么来的？要先死啊，不然不叫复活啊，对不对？没死怎么会复活呢？同样，今天我们的生命跟生活很多的时候，要改变的时候，要先死。跟旁边说要先死。
先死。
有的人讲死人呢，中国人很忌讳。你知道这个死代表是什么？就是舍。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有很多东西我们舍不下去。
我在准备这篇讲到的时候，神一直在跟我讲话，不要把活的说成死的，听懂我的意思吗？你必须要经过死才可能经历复活。意思是，今天当我们相信了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需要对付
那个叫做十字架。十字架不是只是一个好像在那边超高叉，十字架是天天你需要背你的十字架。意思就是说，你要向自己死，向这个世界死。过去你可能脾气非常的暴躁，
你想要活吗？想要经历复活的大能吗？耶稣当你接受的时候，他住在你的里面。可是你想要成为一个脾气不暴躁的人的时候，你要向那个脾气死，神会帮助你。
过去我也是一个脾气很暴躁的人，真的，我跟人一言不合拿了包包就走，要不然就跟他吵架。你觉得我现在会吗？偶尔还有那个样子出来，是不
是？所以传道很可怕，要
那个过去我的那个故居，有的人很怕我，很怕我，觉得我很严格。但是呢，后来呢，是觉得说，哦，原来传道是为了他好这样子。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在做父母亲的，你就知道，很多的时候孩子并不明白我们为什么禁止他做一些事情，我们为什么引导他，那是为了保护。亲爱的弟兄姊妹，
今天我们可以来经历复活的大能，可以来经历这个复活的大能。在过逾越节，在过所谓的无酵节，在过初熟节的时候，其实就是经历我们的过去的旧有的生命，我们自己还没有认识主的时候，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我们要读两节的经文，哥林多前书15章13到14节，请我们一同来读起。
若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
哥林多前书15章，有空好好去看一下，这里讲到复活的事情。讲到复活，若没有死人复活，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什么意思？我们的信仰的里面如果没有复活，
耶稣的坟墓不是空的。到现在 我可以告诉你，包含钉他十字架的人当初就散播很多的，包含官方散播很多的谣言，说他的尸体被偷走了。 OK， 尸体被偷走了，但是到现在也秀不出、拿不出耶稣基督的身体。他已经复活了。当他复活的那一天的时候，有人要妇女、那第一批去想要告耶稣的时候，发现那个整个坟墓被打开了。我没有放影片、那你们有空、如果说在网上找到非常多这方面的钉十字架的影片，有很多。
亲爱的弟兄姊妹， 如果今天我们信的是一个死人，他就不能拯救我们，但是我们所信的这位神是活着的神。
如果我们的信仰里面没有复活，这里讲到
所信的是枉然。亲爱的弟兄姊妹，有几个事情是证明说除了刚刚耶稣基督的坟墓是空的，还有什么呢？很多人看见他的复活，包含妇女、门徒，还有五百多人，这个在哥林多前书前面都有讲到，他显现给很多人看，长达四十天之久。本来门徒也不相信，跟随他三年多的门徒也不相信他会复活，因为没有这个经历嘛，没有这个经历怎么可能呢？我们用自然界的眼光来看超自然的神。另外呢，有什么证据显示他复活呢？门徒的改变，门徒的改变。
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曾经讲过彼得，大家非常熟悉，三次不认主，胆小的彼得，但是在主经历主复活之后，从使徒行传里看，他站起来讲到三千人信主，五千人信主，关到监狱里面出来，仍然为主就做见证，这就是改变。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知道吗？
如果今天他没有经历复活的主，一个死人有什么好去传扬的？有什么好去为他受苦的呢？你经历这位复活的主吗？你有改变吗？经历复活一定会有改变。
跟旁边说，复活的大能会带来改变。
复活的大能会带来改变。
虽然有的时候基督徒有的时候还常常会有软弱，对不对？常常会有一些坏习惯什么那些的，可是你要相信一件事情，神今天拯救我们不是让我们在软弱、疾病、痛苦，然后呢被缺乏、那然后呢看起好像没有希望，绝对不是。他要我们经历他，要我们的生命跟生活要改变，让我们的家庭改变，让这个世代改变，让社区改变，这是神拯救我们的目的。如果今天你仍然觉得你软瘫在那里，有很多事情好像不能突破，你要跟神做一个祷告，说神，我要更多的来经历你，非常的重要，因为他是活着的神，他不是摆在博物馆里面的供人参观，或者是说哦，曾经有一位耶稣，不是，他不是活在过去。圣经里面讲，耶稣基督从过去、现在到将来，永远都是一样的。昨日、今日到永远，永远都是一样的。如果你还没有深刻的经历，你要跟神祷告。别人可以经历，我们也可以。这个是非常清楚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教会继续的一直存在，你知道吗？教会持续的存在。 这个世代一直想要把教会给批了，把圣经给批了，到现在呢，圣经是全世界被人读的最多、翻译最多文字的，毁不掉。为什么？圣经的作者是神自己，他是真理，
神自己保守。很多的时候，历世历代，很多的人是想要杀害基督徒，要破坏教会，可是一直到现在，无论是我什么这个世界政治的迫害，可是我可以告诉你，
包含这个，就是我看就不要说这个，包含在亚洲很多的国家的当中经历许多的迫害，可是你看到没有，基督徒越来越多，包含穆斯林回教徒，
伊朗那边现在信主的比例很高，你知道吗？可是他不能够大声旗鼓的说我已经变成基督徒，因为都很多都是耶稣基督亲自向他们显现，他们不得不相信，不得不相信这位是一个活的神。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来看一下，要更多的来经历。当我在这边讲的时候，你要更多的来思想你的生命，你的生活有因着这样的一个信仰改变吗？来，第一个，复活的大能胜过死亡，得着生命。
跟旁边说，胜过死亡，得着生命。
约翰福音十章十节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也是我们教会就是当初 Frank 牧师那从母堂领受的。
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这一节，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
所以神是要给我们丰盛的生命，永远的生命，复活的生命，新的生命。
下一节，下一个，好，约翰福音十一章，约翰福音十一章， 25-26节这一两节经文很多时候会被用在追思礼拜，但是呢，对我们每一个人都非常非常适用，请我们一同来读起。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你不要弄错他的意思哦，中文看不太出来。耶稣对他说，对谁说呢？这一段的经文在讲什么你知道吗？拉撒路复活的，拉撒路复活，马大、玛利亚、拉撒路，他们是一个家庭，耶稣常常到他们的家里面去做客，跟他们在一起，非常爱这个家庭。但是有一天拉撒路生病，然后呢，马大跟玛利亚都非常希望耶稣赶快来，结果没有想到呢，他还多耽搁了，没有立刻去，多耽搁了几天，结果拉撒路就什么，就真的死了。马大跟玛利亚非常非常的伤心，就说什么呢？如果你早在这里，我的兄弟必然不死。你听懂这个意思吗？如果你早来的话，他必然不死。可是你看，今天死了，因为你不在嘛，你没有来嘛，却没有想到。主耶稣在这个当中，他有一点刻意的让他死透，听懂吗？如果刚死还说啊，这巧合，大概还没完全闭气吧。死了四天，他才到，当场到坟墓的面前叫拉撒路出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里讲到耶稣说复活在我，意思是我是复活，我是生命。你今天拥有了我，就拥有复活的生命。这里讲到说，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讲得非常的清楚。今天为什么耶稣，为什么有了这个信仰，我们基督徒应该不惧怕死亡？怕死的就是不敢去死，其实还是有点怕，对不对？不知道什么时间死，不知道怎么死，这两个我们有，我们不知道。我们希望能够像那个以诺与神同行，然后就不见死，或者是像那个以利亚就被接去了，好，没有经过死。亲爱的，我们虽然都不知道，因为死亡是人类当中好像是一个悲剧，是因着你我有了罪的缘故，所以每一个人都会面对死亡。这里讲到说，活着信我的人永远不死，你知道吗？在圣经里面讲到死的时候是有两种意思，一个叫做肉体的死，另外一个是灵性的死。什么意思？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不是说有他都不会断气，不是。我们的肉身怎么来的？神用尘土造了人，所以有一天我们会归为尘土， OK， 都会经过肉体的死亡。可是有一个不一样，我们跟神的一个关系，当我们接受他的时候，我们会永远不死。一方面关系持续，二方面我们的灵会到主那里去。亲爱的弟兄姊妹，
今天不单单是拉撒路经历生病被放到坟墓里面，当主在的时候让他复活，同样的今天神也要让我们来经历这复活的大能。这复活的大能是什么呢？是你不畏惧死亡，胜过惧怕，另外呢，得到一个不一样的生命。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不单单是拉撒路可以经历，你知道吗？
后面有一些的经文记载，很多人是因为拉撒路复活，因着这样的缘故跑来看。当他看了之后，很多人因着拉撒路的缘故信了主。亲爱的弟兄姊妹，有我们身边，包含我们的家人、我们的朋友，有没有因着我们经历这位复活的主？可能我们肉身还没有死，但是你有没有经历神？包含你祷告的时候，祷告的时候神垂听你的祷告，包含你在这个有重担的时候神释放你的压力，包含你在痛苦孤单的当中神安慰你。当你跟人家讲说，哦，今天好在有主，好在有神啊，别人看见你在艰难的那个当中却有一个不一样的心态，仍然喜乐的时候，因着这样他看见你里面复活的耶稣。亲爱的弟兄姊妹，
今天你的生命跟生活可以彰显出主的那个样子吗？ 可以彰显出他的能力，他的喜乐吗？哥林多前书的后半部分讲到说，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你的毒钩在哪里？讲到说，感谢神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主已经借着死败坏掌死权的，并且要释放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知道死亡是一个极大的一个恐惧，会带来的是什么呢？没有盼望。但是基督徒应该面对死亡的时候是不畏惧的，面对死亡的时候是不畏惧的。我有一个我应该在讲台说过哈。那么有两位弟兄是在36岁的时候就过世，其中一位呢，我到现在没有办法忘记他死前的那个笑容。他是一个在事业上面非常成功的弟兄，他以前非常怕死，真的非常怕死。那时候我还住在维克尔。所以他当他那个肝就是肝硬化，然后那个肝癌，然后呢他是从他母亲垂直的这样子传下来的，他极力的用他赚来的钱想要维持他的生命。最后那一周他是全部都在氧气罩，在全身都插满了管子，然后那个里面医生是跟他讲的没办法抽，那个腹部里面全部是水，一抽就怕爆掉了，你知道吗？全部器官坏死。我去看他的时候，他刚刚被主接走，那个脸上是大笑的表情。我知道在那一刻他应该是看到要么是天使来接他，要么是看到主亲自来接他。36岁，我到现在不能忘记。我们后来唱了一首他在那一段时间他最喜欢的一首诗歌，叫做我能面对明天。我们唱的时候哭成一段，因为暂时看不见他，可是我们知道他已经卸去了这一切。以前他非常痛苦，他就所有的心思全摆在赚钱上面，怕死不得了。可是当他信了主，得了这个病之后，刚开始还是怕，可是最后那一刻我去看他的时候，那个笑容到现在多少年过去我没有忘记，是大笑。多久没吃饭，怎么可能大笑呢？我深深相信在那一刻他发现他所信的是完全真实，主是那样真实的主，他可以永远跟神同在，永远跟神同在。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生命当中经历什么，不单单是死亡，你有在绝望当中吗？你有在觉得说有一些事情无法改变了吗？神今天要改变你，向神求说，呼求说，我要经历这个复活的大能，我的个性要改变，我的软弱要改变，我的罪要改变，我要改变，我要改变，因为这位神是可以改变的神，可以改变。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我就知道，我前面已经讲了，我修过学，我对人生怀疑，我自杀过，我的脾气，我的个性，我对人的一个态度，我跟你讲，我以前是相当骄傲的，
我觉得自己挺了不起的。很多的时候我是武装，然后也很难跟人家道歉。可是你如果看我现在，圣灵如果光照我，不管是他得罪我，特别是我得罪了别人，我一定第一时间都跟他道歉，包含我的孩子，我的配偶。
我没有说我变成完人。但是呢，我后来回头去看，谁改变我？我自己没办法，是主复活的大能临到我。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很多的时候，你觉得你家庭不能改变吗？很多的时候，你对人生好像每一天就这样工作，还有没有更大的一些的盼望呢？主今天要给你一个不一样的答案。他是生命的主，他是复活的主，他也是胜过死亡、胜过贫困、胜过罪恶的主。来，我们看第二点，断开罪恶进入圣洁。跟旁边的说，断开罪恶进入圣洁。
断开罪恶进入圣洁。
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经文，罗马书6:6-8，请我们一同来读。
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
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这我们有的时候受洗的时候会用一到六节的经文。好，这里讲到说呢，当我们接受了他，我们认识他，我们愿意接受他的时候，主会帮助我们，在那一刻我们就被称为是义人。这里讲到说旧人已经同钉十字架，是脱离了罪。下面还有一节经文给我好吗？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旧性必与他同活。旧的生命、旧的性格、旧的想法，包含我们以前可能说谎不觉得怎么样，但是现在呢，圣灵光照闯红灯，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有感觉。我上次被开一张罚单，你知道吗？20几年来第一次被开罚单，我说啊，我有闯红灯，这还假的？好，看一下，哦，原来是黄灯。黄灯的时候呢，它已经快要转成红灯，冲过去，我还是没有跟那个在北托尔的时候，我说哇，好不容易回北托尔一下，还没开一张罚单，后来我乖乖交罚款。乖乖交罚款，就不跟他 argue 了，因为的确是，可能是我在赶时间，黄灯快要变红灯的时候，我还冲过去，哎，那个路口什么时候有摄像头啊？很多的时候，过去你觉得可以做的，现在发现不能做，里面会不舒服，你知道吗？神是圣洁的神，下一节经文给我。来，我们一起来读。那照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亲爱的弟兄姊妹，圣洁很难呢，特别在这个时代，随便打开来一看，哇，这网络上面不得了，有的时候我看的真是惊叫人心的，哇，怎么被换掉，变成是色情影片啊！赶快求主保全遮盖。你会发现到这个世代的那个里面充满了似是而非的，要思想圣洁、情绪，然后眼目什么的，真的很不容易。还有一种的罪是什么呢？黑暗的那个里面就是拜偶像，你不认识神，你去算命看风水。我在那个没有信主之前也经历这些，还通灵，还去真的是跟着人家就是一起去，在晚上夜晚12点的时候，这个用一套仪式想要跟灵界有一些，我后来发现非常非常危险。那个等于在把那个黑暗就是打开来，让这些你不了解的全是进来。你知道这里讲到说，今天神今天不让我们再活在这些当中。有的人可能被烟捆绑，被网络捆绑，被色情捆绑，或者贪吃也是没有节制。在圣经里面呢，有一个我们非常熟悉的，就是约翰福音第4章讲到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耶稣去传福音给他，刻意的花代价去传福音给他，因为这个妇人她有五个丈夫，其实讲穿了就是她的男女关系这个可能就是有不道德的这些，但是她的里面仍然没有满足，主耶稣知道。当她经历这一位复活的主的时候，你知道吗？她不再躲躲闪闪，她把他的自卑感丢掉，羞耻感丢掉，勇敢的跟人家做见证，说我遇见了主。我相信以后他的生活不一样。亲爱的弟兄姊妹，我那天看一个我不知道我们在座的有一些呢那我很想让你们分享你怎么经历神。你曾经有经历在坏习惯的当中你倚靠主胜过吗？有吗？怎么大家都看我？有啊，有的举手，请放下。我们都不完全，我们现在还可能说话行事为人得罪主，但是我们有一个宝贝，这位钉在十字架上的主，他会帮助我们进入光明，进入，因为为什么他是光明的，他是圣洁的。当我们愿意的时候，他要帮助我们。你知道有一个这个一个教授我就不说他哪个大学了，台湾的一个教授，他是专门研究什么呢？哇，竟然还有做这方面的研究，真是非常讶异。他是做情色方面的一些研究，所以常常看一些这方面的书报杂志等等，所以他自己也在这道情欲
情和色情这些东西，他经常在这个当中，他的博士论文也要做这个。
那当然以前他没有信主，他的家庭很特别，他的父亲有好几个窝，听懂吗？有好几个家，
就是至少有三个太太，有的当然是隐藏的，所以到过年过节的时候就很痛苦，他也就经历了他的父亲要去哪一个家呢，所以他从小在那个当中，他对家庭的观念，对婚姻的观念，对自己就是说 男女的 这些的那个，他是不正确，
里面有一种那种他也不想要小孩，因为呢
等于他在那样的一个家庭那个当中，他也没有受到极大的一个重视，他跟他父亲关系非常的疏离。
但是你知道吗，他后来有结婚了，可是结婚 跟妻子的关系不是很好。后来呢他太太有机会认识了这个就是基督教的信仰，那时候他还没有信主，那他太太就到这个就是说呢，这个答应就是跟答应跟牧师一起到监狱去，等于是说到监狱去传福音一样。
那然后呢那个牧师就说，哎呀这个某某老师，你既然某某教授，既然你太太要来嘛，那是男子监狱，你们来，你们来 也一起跟着他们来啊，这样比较方便一点那样子。然后他就跟着一起去，他是跟着一起去，跟着一起去。然后呢他就看见牧师在那边讲，你怎么样脱离黑道，他心里想说简直是乱讲，这些人哪里有可能得拯救。当牧师在那个当中说谁想要信耶稣的时候，底下那些被关的呢，至少有三个以上都举手，他就奇怪这些人怎么会想。牧师就讲一句话，今天你想让你的生活，你的生命重新来过，在耶稣基督里面可以成为新造的人，可以重新来过，你知道吗？即使他没有信主，他听到这个的时候，他知道他做了很多不太好的事情，他非常恨他的父亲，他都知道，可是他做不到，他就想试试看。
因为呢他是教授，所以后来呢人家呢就他已经后来他表示呢他愿意相信，可是那个时候他还是有很多的坏习惯，还一样的在接触这个情色方面的一些东西。后来他有一个机会，人家问他说，你要不要那个我们来请你来演讲，像国中生学生哦，他在想说诶没应该没问题吧，凭我的口才什么，他已经相信主了。然后呢他就去向国中生要来分享，可是还没有上台，
在那里啊，那牧师就说诶你应该要祷告，要祷告，祷告，那还没养成那样很好的习惯。一祷告的时候痛哭流涕，他说怎么会这样子。后来神提醒他，你不配，你不配，意思就是说他很多误会的一些事情，你凭什么上台去跟人家讲讲说这个信仰等等的那些，你不配。痛哭流涕，他从来没有经历过一个大学教授在那边哭，哭到没办法上台。然后后来神跟他讲说两个字，圣经。后来他做一件事情，把那些情色书，我不知道后来他教什么课程，那他后来可能改那个有去做别的一些工作，那有去到这个到这个，他不是当记者哈，那可能在工作上面有一些的转换，把所有的过去的那些书籍全部烧掉。而且他后来还做了一件事，
他的父亲呢被关到监狱里面去，因为呢那个挪用了人家的款项，关到监狱里面，他不愿意原谅他的父亲。后来当他父亲出狱的时候，他的哥哥跟他讲说要全家在一起吃饭，他故意不去，结果全家人等他，他不愿意原谅他父亲，很恨，恨到一辈子都不原谅。你知道后来发生什么事？当他信主，你知道吗？有一天他在读经的时候，读到马太福音，你们若不饶恕人的过犯，我也不饶恕你的过犯。
他看着那个非常的扎心，可是怎么做呢？祷告。愿意里面还是很想到爸爸以前对他的种种，对他们家庭的种种，对妈妈的种种，很生气。所以他后来呢跟神祷告，一个机会来了，突然他父亲打电话来说，你可不可以陪我去，因为我的膝盖很痛，退化性关节炎。去到那里的时候，他说不知道哪里来的勇气跟力量，他竟然跟他父亲讲，就是说，爸，耶稣是真的，耶稣说我们可以为按手祷告，就在医院哦，当场就大声的说， 啊，那父亲膝盖得医治等等，那些所有的人吓到爆，当时每个医院的人都觉得你在干嘛。他爸爸呢也愣住，后来他问他父亲说，你愿不愿意相信耶稣啊？因为有一天当我到耶稣那里去的时候，我不想看到你们在哪里。你知道他父亲信耶稣了，后来受洗的时候，他的爸爸问他说，你知道我为什么会受洗？他说我不知道。他说因为我看见你的改变，亲爱的弟兄姊妹，而且他还向他的姐姐，他的爸爸向他姐姐下跪，他父亲是被主接去，向姐姐那下跪，说要向希望孩子能原谅。今天一个人，不管你过去曾经经历什么，你现在要面对什么，你要相信一件事情，在主的里面，你可以从黑暗进到真正的光明，你可以从罪恶，从你做不到的当中进入到你可以。我们看最后一点，六月份哈，我有一个好朋友，我大概认识他将近30年，这一家很特别哈。6月9号应该会出现在我们当中，不过他那个时间他可能会晚一点。然后他们一家哈，这个家庭很特别。过去呢，他的妈妈拜偶像很厉害，还带他到什么台湾那个仙洞里面哦，就是哎，反正就是不知道喝了多少那种符水。你们下次看到他的时候，不要说哎，你就是那个去过仙洞的哈，他现在怎么传道人啊？他跟他太太那些哈，都是传道人。他们一家，我跟你讲，那个拜拜是厉害的。当他们信了主之后，希望他的父亲这个得救。他的弟妹就是我曾经在遇见神灵会曾经跟你讲的，把三个孩子过继给关公，过继给关公当义子。但是因为一个梦到仇敌恶者在这个当中去要威胁他说：“你敢接触耶稣，我杀你全家。”当他经历这样一个梦境之后，后来他信了主。这是他的这个弟媳妇，他的母亲那个叶妈妈呢，是拜那个拜师父那些皈依三宝的。但是后来他们也信了主，全家现在都一起在服侍。你知道吗？过去有很多灵界上面的一些的干扰，他会去仙洞是因为早期他的身体不好，那家里都是这个求神拜佛的。现在听什么？今天神要我们圣洁，无论过去你曾经做过什么，过去我也算命过啊。但是呢，今天当进到这个信仰的那个当中，神能够带给我们真正的那个平安跟得胜。好，最后一点哈，很快的把它讲完。第三，远离失败，享受得胜，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哈。远离失败，享受得胜。 好，我们读一节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哥林多前书》15章57节。一起来，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
圣经里面讲到说，借着我们的主才能够得胜，因为他在十字架上已经得胜了一切，已经得胜了一切。你知道吗？我今天会成为一个传道人呢，其实是在这个年轻的时候参加一个社青宣教大会，就是希望年轻人奉献组。那个讲员很有意思，他是在台湾非常知名的一个讲员。他年轻的时候高中读了非常多年，被记过，然后补考留级。这个人呢，对，那他应该认识，非常非常有名的一个讲员，现在也是到处到那个，他已经信主50几年。那比我年纪还大，应该快接近80岁了哈。我那天在重新看到他的一个在这个电视上面的一个访谈的时候，我的里面很深的一个体会，你知道吗？他过去你在高中，他其实读的不算是太差的一个学校，你知道吗？在高中的时候他就喝酒打麻将看黄色书刊呢，真的。他的父亲有4个太太，就是他自己讲出来的。他在那样的一个家庭，我跟你讲，混太饱，没有人要他。没有人瞧得起他。可是你知道吗？ 感谢神，被同学邀请去参加一个布道会，他也是去看看到底在干什么。讲台上讲什么他听不进去，只有一句话，耶稣爱你，耶稣爱你。他突然想到，我的家人不爱我，
我的家人把我的唯唯诺诺干死在外头，因为给他们造成很大的羞辱，我家里头的人不接纳我，我自己看不起我自己，我家里的狗也不喜欢我。为什么呢？他一天到晚脾气很坏，就踹狗。
所以那狗一看到，赶快溜溜的，说没有人接纳他，所以他愿意来试试看。可是你知道吗？当他骑车子回家，从布道会骑车回家的时候，突然神的灵很深的那个爱充满他。你知道吗？他形容那个眼泪就像哗啦掉下来。他从来这么这个又高又壮的一个人类，整天跟人家打架的那样的一个人，然后好像没有接受到很好的一个父爱的人。大男生哦，整个骑回去半个钟头的时间。从那个之后，他后来大学的时候前三名毕业的。
听我讲什么？原来一个留级生，竟然就是我不知道你现在在什么样的光景当中，你经历失败吗？你经历挫折吗？你经历好像缺乏吗？神可以翻转，神可以改变。
最后也讲个例子，我们结束哈。你知道这个日本在侵略发动珍珠港事变哈，那么两边都有互相有俘虏有被杀的哈。有一个日本的战俘，这个是真实的一个故事，我今天看的时候非常的感动。那这个哈，他被美国人俘虏了。这个人呢，他就发现很奇怪，他想完蛋，
那为美国这个被俘虏了，肯定呢没救。结果就没有想到，哎，美国人给他好吃的好喝的啊，给他对他的战俘还挺好，还请牧师讲道，我都不知道这个战俘还可以有这种待遇哈，牧师还去分享。
而且有一个呢，就是里面有一个人叫做这个Margaret， 好，一个女孩子，经常来这个
就是战俘那个俘虏的那个地方啊，不能叫集中营的哈，那就是来看他们，关心他们。
后来他们就跟他聊，就是说问说，哎，你为什么会这么样的关心日本的战俘呢？才知道原来他的父母亲是到日本的宣教士，就是去跟日本人传福音，可是呢却被日本政府当成是奸细，然后呢抓起来，然后还被杀。可是他经历这个事情，没有因此就是说非常气日本人，非常气日本国家，反而说他愿意继承父母亲的遗志。所以从此之后，他特别对于这些不认识主的日本人非常非常的关心。
这个战俘他后来成为基督徒，他说没有一个天地之间没有一个力量可以让原来是仇恨的，原来是不可能做到的，整个翻转去爱那个敌人。这个只有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他得胜。同时他在十字架上去第一句话说什么？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的人际关系如何，你想要更多的经历复活吗？放下你所坚持的，先死。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就不能结出许多的子粒。你有很多的坚持放不下吗？你有很多的那种习惯你想突破吗？你想突破现状吗？你先死，让这位神的复活的大能在我们的当中，在我们的生命跟生活里面来工作，
靠着他可以得胜所有的一切。你要全心的来相信。我们一起起立唱这首诗歌，蛮有能力。